请大家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，耶利米书第十八章。出埃及记十五章，耶利米书十八章，题目是随主化转，离恶改正，因神欢唱。随主化转，离恶改正，改正，歌唱救恩。后面四个字改成歌唱救恩。我们怎么就能够歌唱救恩？那你必须得胜烦恼的权势，要离恶，来改正自己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离恶，耶利米的时代，我们看先知耶利米怎么样的警戒他们啊，怎么样的劝勉他们，也看到他们不肯转离恶，而且又谋害先知，苦害先知，所以以致遭灾，得不到神的祝福，失去了神的救恩，也失去了见证，在万民中都成了讥笑，成了什么，成了耻笑惊骇。那是因为什么？不听神的话。这边以色列因为听了神的命令，那看见经历神的救恩，使他们能够过了红海，所以今天在红海边来歌唱，来赞美神，见证神的大能和作为。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有见证，一面是没有见证，一面是赞美，一面是离恶。只有离恶才会赞美，所以犹大家不离恶，将来就是结果就是遭灾受罚，没有见证，也没有歌唱，没有赞美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求主让我们真正看见，我们不过是一块泥。所以一开头神叫耶利米下到哪里？下到窑匠的家里，就是作坊，过去都是手工啊，窑匠家里面，窑匠在转轮造器皿，神给他看，让他明白这个意思，那就是说神的儿女，今天你我们都在神手中，我们是一块泥，他要用这种转轮子的方法来造成器皿，把它，我们知道就是用这种泥巴把它涂成模型，然后呢转动才能够造成器皿。所以说泥我们今天要在神的手中，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。所以转轮造器皿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随主化转动，我们才能看见法老，那刚硬的法老，那个魔鬼撒旦的权势，罪恶的权势，才会埋葬在深海里，看见神的选民大大得胜。主的话不转动，也不会离恶，也不会改正，你就唱不出得救的歌来。所以只有主的话转动，使我们离恶，使我们改正，使我们战胜法老的权势，那才就唱出救恩的歌。所以今天唱出摩西的歌就是救恩的歌啊。今天是分四段，七节对六节，就是开头两节对一节，后面都是一节对一节。现在我们看第一段，我们看第一段是十五节对十三节，我错了，我说错了，不是，这边是二十一节对十八节，二十一节啊，对那边的十八节，题目是信靠蒙救，轻命离恶，歌唱救恩。信靠蒙救，轻命离恶，歌唱救恩。那这一段最要紧的是主的话要转动，使我们能够听命，才能够离恶。主的话转动是为了叫我们离开这恶啊，让我们彻底的断离法老啊，彻底的啊埋葬法老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，先到五节，一节到五节，那是摩西和以色列向耶和华唱歌说，下面就是这一个歌，这个歌就是歌唱神的救恩，歌唱神的大能的作为，使以色列大大的得胜。所以来到红海边，他们要歌唱。所以刚刚过了红海，经历了神的救恩，经历了神的作为，救他们脱离了法老的追兵，所以要赞美神。所以首先要什么？要歌唱赞美，歌唱神的救恩。下面就是这首歌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不是以色列得胜，乃是神大大得胜，所以要向耶和华歌唱。我们不，今天不要歌唱人，不要将荣耀归给人，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为他大大的战胜，他战大大的战胜仇敌，是神战胜仇敌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里。法老的追兵，法老的马，法老的那些个这个马兵，那些个人，那都是非常强悍的，有勇力的，但是最后呢是投在海里，葬身在海里。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，这是我的神，我要赞美他，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他。这是你只有亲身经历的人，你才唱出这样的歌来。歌唱什么？神是我的一切，他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成了我的拯救。这个拯救不是别人，乃是我自己经历了这个救恩。所以你不经过红海，你不经过走干地，在红海里那个走干地，那怎么会唱出这个得救的歌来？这是一个得救的乐歌。那他歌唱神是他的一切，这个诗歌就是见证神，见证神的救恩，向全地的人在歌唱，在见证神，就是他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成了我的拯救，这是我的神。你向他见证，这就是我的人，这是我所经历的人，我要赞美他，是我父亲的神，我要尊崇他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歌唱赞美？唯独的歌唱他，要赞美他，不能够把神的恩典埋没隐藏。下面，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，称赞神的那个名。神是战士，亲自为他们征战，所以他们怎么得胜呢？是摩西叫他们要静默，不要作声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来为他们征战。所以神是战士，而且神是战士，是无往而不得胜的，没有一处不得胜。不管是什么样的法老，什么样的权势，他都能够得胜。所以他的名是耶和华，是什么意思？他是那个自有拥有的神。所以介绍神的名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在这个歌唱当中，第一，我说他在歌唱神的拯救，神的救恩；第二，他歌唱神的名。神的名就是神自己，也就是神的道。我要歌唱神的名，要把神的名传扬到各处，高举神的名，使人人都能够认识耶和华的名。因为外邦都不认识神，所以前面也提到啊，这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埃及人认识神，认识耶和华的名。第四点，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，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。你什么样的精锐的部队，特选的部队，精选出来的部队，也全部的埋葬在深海里。法老的军兵，法老的车辆马匹，特选的车长，代表什么？代表罪恶和罪恶的权势。所以基督的救恩不但救我们得救，脱离什么？脱离埃及，还要脱离法老的那个追兵，他那个权势，就是脱离罪恶和罪恶的权势。我们称圣啊，我们得救称义，是他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审判，将来的愤怒。我们过红海的意思，他救我们脱离那个罪恶的权势，也代表我们里面的罪性，像法老一样。深海淹没他们，如同石头坠于深处，像石头一样坠于深处，表明什么意思？表明他们曾经见过的、害怕的、惧怕的、辖制他们的法老和法老军队，永远不再见了，好像大石头坠落在海中。所以启示录第十八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那个巴比伦有一天也是这样。所以天使啊，要举起这块有一个大魔石，就象征着巴比伦大城，就现在这个世界，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也要什么呀？也要猛烈的扔在海里，永远不再见了，这世界的罪恶的权势。所以今天你我因信，我们像罪死，像神活，也要这样，永远不再见了，抛在海中。这个石头也代表法老的刚硬，我们那个硬心，我们那个对神的抵挡、反抗、抗拒，也像石头一样，有一天坠于海中。啊，我们到五节为止，对他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神的话临到耶利米，啊，叫耶利米呢要到一个作坊那里，就是窑匠的家里，就是专门做器皿的这个家里面去，啊，去看他们怎么做器皿，以此带出信息，就是一节到四节，那边一节到五节，这边一节二节对那边的，这边一节对那边的两节。头一点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，神的话我们知道是不断的临到耶利米，神的话在耶利米身上，在耶利米的口中是大有能力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歌唱神救恩，这边是不断传神言，所以在先知的口中高举的是神的话，在摩西的口中就是高举的是神的救恩。一面神的话又临到，神话又临到，对的那面，神是我力量，神怎么能够是我们的力量？就是有主的话，因为主的话有能力，神的话不断临到的人一定是以神为他的力量， 还有还是这节圣经，神言大有能力，那面就是大大战胜敌视，敌视就是法老的势力啊。那面是神啊，这个亲自率领以色列能够大大战胜法老，战胜敌视。对，在这边就说明神言大有威力，大有能力，因为他们能够这个战胜了法老，完全是因为神的话啊。神借着摩西说：“你们只管站住，你们要静默，不要作声。你们看耶和华今天为你们征战，神的话大有能力，所以就能够什么？那边就是大大战胜敌视。这是第一节，第二节，神对耶利米说：‘你起来，下到摇匠的家里去。我在那里，要是你听我的话。’那摩西是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，顺从神的旨意。神让他去，他就去，什么意思？人家在做工，人家是这个造器皿的，跑到那里去，神让他去。”神说：“你要在那里，我要在那里，要叫你听我的话。”就是借着摇桨转轮造器皿，神要对耶利米说话，也是借此来对谁说话？对整个以色列家说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认识神的名，也可以说歌唱神的名，这边就顺从神旨意。一个完全顺从神旨意的人，他就是认识神的名，也会歌唱神的名。这是第二节。还有那面摩西的歌里面称赞什么？神是战士，这边神是摇将，这就我们对神要各方面的认识。我们的神是战士，所以那个战胜法老，所以那个战胜法老的军兵，这边神还是什么？神是摇将，摇将就是神有主权，他是造器皿的，他是创造者，他是造物主，他是造就我们的主，神是摇将，我们要这样的来听他的话。第三节，我就下到摇匠的家里去，正遇他转轮造器皿，一去就看见摇匠那个摇户啊，摇匠啊，他正在转轮造器皿，所以神就给他看，转轮造器皿就是借着轮子转动，使这个模型啊就能拖出来，一个什么呀？一个泥的器皿，然后再给进了火再烧。我们就这个器皿啊，你要成了一个碗一个碟子，都要经过烧。那讲究的那真正的什么什么景泰蓝呢，什么什么景德镇呢，那瓷器得经过多少次的烧呢？还要上一种东西，上釉子来烧，不经过火炼啊，不转轮，不造成器皿，不经过火炼，根本不能成为器皿的啊！一个泥巴你怎么能成器皿呢？但是根本上是用泥做的，所以这个第三节，这个第三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里讲到什么呢？神转轮做器皿，因为神就是摇匠，所以神转轮做器皿。所以我们天天读经祷告，天天在这里查经，就是神用他的话来转动，来造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器皿，这就叫做神转轮做器皿。那边呢，敌军都抛海中，就这么大的威力。这个敌军就代表我们里面的世界，老我，我们里面的老刚硬、老法老、老肉体、老情欲，只要神的话转动，敌军就能够抛在海中。什么叫敌军抛在海中？就是永远不再见了，抛在海中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个第三点还是看到什么叫神转轮造器皿呢？就是主话的威力，那面是救恩的全能，神能够使这个神的拯救的大能能够使敌军都抛在海中，这不是救恩的全能吗？这边呢，神转轮做器皿，就表示是主话的威力。再看第四节，摇匠用泥做的器皿，注意啊，用什么？用泥，最便宜的东西了，根本不用花钱，哪里有泥哪里就可以做，是用泥来做器皿。这个泥就是我们，我们就是泥啊，我们就是泥，我们在他手中。这后面也讲到了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八节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泥，他是摇匠，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，是他手中的工作，他把我们这块泥可以做成各种器皿，是摇匠用泥做的器皿，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，摇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，哪怕做坏了还在他手中，他还可以再给你做。我们常常是做坏了， 做坏了，就我们这个器皿不争气，不能够成为好器皿，那神怎么还可以在这个还在他手中另做别的器皿？这就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，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窑匠的主权就是至高神的主权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泥在神的手中，那边是旧人永远埋葬，那边就是说好像石头坠落在海中，表明什么意思？石头就代表我们的旧人，旧人永远埋葬，对他这边如泥在神手中，一个老旧人永远埋葬的人就如同泥一样，你能够在神手中成为神能够什么呀，能够制作的器皿，一面是被深水淹没，一面是凭神的主权，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，这句话的意思就凭神的主权。所以一首诗歌说凭而易行主，凭而易行，凭你的意思来行，凭你的旨意，你要怎样做就怎样做，这个主权在谁呀、啊？在神。对待那边就被深水淹没，我们需要被深水淹没，没有我了，整个消失了，这样的人就是好像泥在窑匠的手中，我们常常我们这块泥不肯在他手中，还要在自己手中，你在自己手中永远不能成为什么什么什么材料什么器皿。这就是到四节为止啊，我们对照这边再接着看六到十，我们接着看六节到第十二节啊，六到十二节，耶和华呀，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。耶和华呀，你的右手摔碎仇敌，特别称赞神右手的能力，就代表神的那个权威全能，右手都代表权柄全能，你右手的权柄就是特别有能力。你看看那个做王的，他的手中啊，右手中都是在右手中有杖有权柄啊，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，你右手能够把仇敌都摔碎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，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，像碎尖一样，一个是把他们推翻，推翻在海里啊，那些起来攻击的，一个神的怒气像火一样把他们烧灭，好像碎尖一样。所以你发牢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们常常怕东怕西，怕政权，怕人，怕这个敌基督的势力，还是怕什么？那些起来攻击你的，你把他推翻。所以现在很多有些人胆子大，想攻击神，攻击神的旨意，攻击神的仆人，攻击神的家。那神说什么？我把你推翻，那推翻。所以攻击百姓就是攻击神。扫罗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，耶稣不说吗？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所以我们受到一点逼迫攻击，那不是攻击我们，是攻击神，只要你在神旨意中，你发鼻中的气，水便聚集成雷成堆，大水直立如雷，那就是红海整个分开，好像两道墙一样啊，立起如雷，堆起来像堆一样，水都能冲堆，水根本不可能的，但神这么一做，水就立起来了，为百姓让道，向百姓让道，海中的深水凝结，水都凝结起来了，倒不是冻冰，它就凝在一起了，不动，水都不动。所以万有为什么呀？为神效力，为神旨意效力。仇敌说我要，我们看这几个我啊，我要追赶，我要追上，我要分掳，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，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，这就是法老的野心。但是仇敌的心愿是不能得逞的，你以为他就一定能做得到啊？我们一说害怕，哎呀这么多老我吓坏了，他要追来了啊，他要赶上来了，他要拔刀，他要称他的心愿，其实神的旨意必胜，他的心也是不能得胜的，他要杀灭他们。底下呢第十节，前面几个我，下面你，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，还我呢，所有的我都淹没了。所以以色列经过红海就是代表我们向罪死，整个淹没了，我们也好多的我，我们的我多极了，不甘心出埃及，不甘心去服侍主，不甘心来侍奉神，我神说什么？转眼之间神叫风一吹，这个风代表圣灵，圣灵一做空啊，你所有的老我都淹没了，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，铅是最重的了，铅一样就永远不再见了。耶和华啊， 众生之众，谁能像你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。所以我们怎么称颂神？至圣至荣，我们的主是至圣的神，是以色列的圣者，至圣，他全然 是圣洁的。至荣是完全得荣耀，最荣耀的这一位，是可颂的，也是可畏的。我们常常知道主可颂，却常常不知道主是可畏的神。所以人要敬畏他，他施行其事。你伸出右手，地便吞灭他们。地吞灭他们什么意思啊？这红海又合并了嘛，整个把它吞灭了，法老不再见了，完全被吞灭。所以这段就称颂神的大能作为，神的全能，神的威严。求主让我们这样的认识神，也让我们称颂神是无可比，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啊！对着那边，这边十二节，那边到十节，请翻过来，从五节到十节，耶和华的话就领导我说啊，先是让他看看完了以后，接着就神让他传话了，神的话就领导他，所以神的话再次领导，对着那边，神右手摔碎仇敌，这边给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的能力，再一次领导耶利米，那边呢给我们看到神的右手的能力，神右手摔碎仇敌。所以只怕你没有神的话领导，只要有神的话领导，神的右手就能够把仇敌摔碎，把仇敌摔碎。这是第五节。第六节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带你们岂不像造，岂不能造这窑匠弄泥吗？意思说你以色列家，你不就是在神手中是一块泥，以色列家，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。就是要认识神的主权，至高的权威，神的主权。我们常常以为自己了不起，你不过是你在窑匠的手中，我待你就是如此。这是第五节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全凭神旨意行。什么叫做在神的手中？就是要全凭神的旨意来行。对着那边就将敌推翻海中，神的旨意，你法老你要怎样要怎样，不可能，全凭神的旨意，所以把仇敌就推翻在海中。这边是这边是如碎屑被烧灭，法老这么强硬，神说我把你，我的怒气像火一样，把你一把火就把你烧光，像碎屑一样。那对照这边是什么？完全服神权柄。还是第六节，为什么神的话领导耶利米，叫耶利米告诉以色列人，你要完全服神权柄，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你不过是一块泥巴，是个泥。第七节，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除拆毁毁坏，那就是说神命定要毁坏就是毁坏，要拆毁就拆毁，要拔除就拔除，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邦国，那以色列也不例外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神命定要拆毁，那这里是什么？就是指着犹大家要被拆毁的意思。当然外邦各国也是这样，哪个国家你不服神的命令，你抵挡神，骄傲神也可以把你打下来。神命定要拆毁，对着那边就敌心愿不得逞，那边就几个老我，我要追上，我要追赶，我要把他们都杀尽，敌心愿不得逞，这边神命定要拆毁，神要把法老毁掉，这边以色列人里面的法老神也要拆毁。第七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拔出毁坏邦国，世上的邦国，那些外邦的帝国都是很了不起，但是神都能够把他们拔出毁坏。那对到那边去，就神能聚水如雷，聚水如雷是为什么？为了拯救以色列百姓，聚水如雷救民，这边拔出毁坏邦国，一切都为神旨意效力。第八节，我所说的哪一方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我所要实行的灾祸降于他们。你看看，不管哪一方，你不管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，哪一方也好，你只要什么呀，转意离开他们的恶，问题是要不要，肯不肯离恶，你要转意离开他们的恶，神说我就后悔，神后悔的意思，神就不降灾了，不降所需要的灾降于你们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转意离恶神免灾， 转意离恶的人，你不管是谁哪个国家，神免灾，对到那边去，悖逆如千层大海，不转意还是悖逆，一意孤行，你就是不转，神说我现在把你像什么，像千一样沉在大海里。还有这边就是弃恶免灾，那边是信靠蒙救，法老如千沉在大海里，以色列不就蒙救了吗？为什么蒙救？信靠，信靠蒙救，对着这边弃恶免灾，你离弃这个你一定免灾。这是第八节，再看第九节，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治？所以神可以拿出，神也要建立灾治。什么时候神建立灾治？那你就要行公义，你离恶你行公义，那神就建立，神就要灾治，也不管哪一邦哪一国。所以这就表明上帝是公平的、公义的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就行公义必建立灾治。所以对他那边就要称颂这位神，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。怎么不称颂这位神呢？多么公义 啊！他可以拆毁、毁坏、拔出，他也可以建立灾治，所以他是至圣至荣、可颂可畏的神。再看第十节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必后悔，神也后悔。怎么样？后悔什么呀？福气没有了，不将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。本来神降福，神都不降福了，神后悔，所以两个都是后悔。是本来神要降灾，神后悔不降灾，那因为你离恶啊。本来神要降福，后来神后悔不降福，因为你不肯离恶，你不听神的话啊，所以就听不听，肯不肯离恶。第十节，两边相对，悖逆行恶不得福，这个福没了，神夺去了这个福了。对的，那边神伸右手必被灭，也是不能得福。那边就是法老，这边为什么悖逆刚硬不听神的话，也是因为里面有个硬法老，刚硬的法老，你不听神的话你一定得不到福。再接着看，翻过来这边再看十三节到二十一节，这一段才完啊，十三到二十一。你凭此爱，我们知道十三节到十八节有这么一个意思，这一段是什么？这段摩西带领百姓也是在歌颂，但是我们仔细看就知道，这一段是凭信歌颂进军迦南的胜利，是预唱预唱预这预先的来歌唱，这更是在信心里唱了。你看这一段是说他们歌颂神用慈爱救赎把他们带进圣所，进入迦南美地，其实他们根本还没有进去呢，所以也要唱。唱什么歌？歌唱的一个凭信心进迦南的，进军迦南的歌啊，凭信进迦南，要唱这么一个歌。那真是你只有有信心才能唱，所以我们不能单唱这个摩西的歌，要唱什么歌？羔羊的歌，只有羔羊把我们带进迦南美地。约书亚还不过是个预表，羔羊把我们带进丰盛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，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，你的圣所就是你的住处，就是神所选择立他为他留名的地方，就是指着耶路撒冷迦南美地。外邦人听见就发颤，疼痛抓住非利士居民，可见的是进迦南美地。我们知道迦南的这个迦非利士人也属于迦南人，也是在迦南地，不过靠西边。以色列开头一直都没有得到，一直到大卫的时代才比较彻底的解决非利士人。非利士人我们知道也是神允许的，在约书亚记十三章就提到，约书亚就提了你们还有好多没得的地，首先就提到非利士的地。所以这就是应许之地啊，我们要歌唱将来才能进去。那是以东的族长都惊慌，摩押的英雄都被战惊抓住，迦南居民的心都消化了。我们看到这个妓女拉合的话里面也提到，哎呀我们的心都消化了。拉合就是迦南人嘛，他住在耶利哥城。所以就是说以色列人节节得胜，战胜仇敌，进军迦南，那么所有的迦南人就包括以东人、摩押人、迦南人、非利士人都要惊慌害怕，发抖发颤，惊骇恐惧临到他们。耶和华呀，因你膀臂的大能，他们如石头竟然不动，等候你的百姓过去，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，过什么？过约旦河进军迦南，多奇妙。所以前面是称颂这个过红海，下面的意思就是称颂过约旦河，因为以色列必须过约旦河才进军迦南。仇敌都 既然不动，像石头一样都待在那里了。所以约书亚打发两个探子去探地的时候，就知道了迦南人的心都消化了。你要将他们领进去，看见没有？十七节，领进去。其实他们现在唱歌的时候进去了没有？没有。但是你要凭信心歌唱，我们现在也这样，我们现在好多地都没有得，我们赞美歌唱你就能够得地。领进去，栽于你产业的身上。耶和华呀，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，这个住处也可以代表那一个圣殿将来要造成。主啊，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进迦南，我们要来敬拜你。他特别提到你的圣所，你的居所，你产业的身上。所以进迦南目的什么？就是敬拜神，永远的侍奉神。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看这个歌唱多么宝贝，是不是？所以进迦南目的就是让神作王。我们知道以后就是大卫的国度建立起来，大卫的国度就预表基督的国度。所以我们丰盛，我们没有进入更丰盛的地步，没有进入迦南美地，就没有让神作王，要让耶和华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第十九节又回来讲到法老了。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，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了他们。那这又讲到法老的居民怎么就回不来了呢？他想爬上来都爬不上来，他想有的人可能会游泳，想爬上来爬不上来。为什么？神使这个水整个的什么整个淹没了，涨过去了。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。这个到十九节这是摩西的歌，二十节是米利暗的歌，很短，但是这里就是米利暗代表妇女，领导妇女也在歌唱。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，米利暗是个女先知，那是专门带领以色列百姓这个一些个妇女的，手拿着鼓，众妇女也跟着她出去，那拿鼓跳舞，击鼓跳舞的赞美声歌唱声，因为他们得到拯救，怎么不赞美？米利暗应声说，你们要歌颂耶和华，因他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所以简短的来形容，可见的啊，这是全民的欢呼，连妇女都欢呼，来歌唱赞美神。到二十一节为止，为什么欢呼？因为他们战胜了，靠着神战胜了法老，法老追兵永远不能再看见，也永远追不上，他们完全得胜，经过了红海，得到了拯救，所以也就是歌唱神的救恩。好，对他那边我们请看，这边是从第十一节一直要到十八节，十一到十八。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。下面就是神借着耶利米要传神的话，也就是向他们要宣告，他们不悔改，神就要降灾了。神说，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，定义刑罚你们，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。这个十一点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。所以神是要降灾，神还是先叫耶利米来传神的话，嘱咐他们要回头，要离恶，悔改就免灾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回头离恶，悔改免灾，那边是神凭慈爱引到圣所。你不离恶，你不悔改，怎么引到圣所？不但免灾，神将来还要把我们，把以色列选民要凭着他的慈爱要引到圣所，带进迦南美地，这就是宝贵的应许。所以要回头离恶，回头是岸，不能够老一条道走到黑，不肯回头。回头就代表要悔改的意思。十二节，他们却说，这是枉然，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，个人随自己枉我们恶心行事。所以你看这些百姓多么的刚硬，就是不悔改，不肯悔改，还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，个人随自己的顽梗的恶心的去做事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顽梗行恶，凭己计谋。所以对着那边就像外邦人一样了，那边是外邦，就是迦南各族啊，外邦人发颤疼痛抓住。那这两边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神的儿女们，你也是像外邦这样的顽梗行恶，凭着自己的计谋去做事，那神说有一天你也要发抖发颤，被疼痛抓住，一定是没有好的下场。十三节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且往各国访问，有谁听见这样的事，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，就是说在外国都找不到，在各国邦国里都找不到，所以你去访问访问，去比一比哪里有。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开头也讲的， 你们去各国去访问去，哪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换神都换了，把自己神都换了。这边呢就是说所行的可憎的事令外邦都惊讶，两边相对啊，正是相反，这边是行极可憎，外邦惊讶。所以你访问访问哪国家都没有，对着那边是赎民蒙恩众敌惊慌，那边是神也把赎民就是蒙神救赎的百姓要再进迦南来，所有的仇敌都惊慌啊。那边惊慌是因为以色列蒙恩进迦南，这边呢是因为以色列行可憎，结果也叫外邦惊讶。十四节，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？从远处流下来的凉水岂能干涸呢？我的百姓竟忘记我，向假神烧香，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，在古道上绊跌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。啊，这两节我们连着看。这十四节我们看看这百姓是什么什么光景呢？就是意思说，黎巴嫩的雪是永远不会干涸的，但是呢，神的百姓呢却是辜负了神的恩，就好像干涸了一样。就是离开了神，辜负了神恩。那边是领进圣山蒙恩，这边是辜负神恩，你就枯竭，枯竭了，好像水没有了一样，都干涸了。本来你在神的恩典中是不会干涸的，如同黎巴嫩的雪水一样，永远流不尽的。但今天干涸，为什么干涸？辜负神恩啊，忘恩负义啊，辜负神恩。那边是领进圣山蒙恩。所以我们不要辜负神的，那边是神要把他们还他们在歌唱当中凭信心相信神要把他们领进去，这边是已经领进去了，已经在美地在得罪神，所以让你枯竭。十五节，我的百姓竟忘记我，向假神烧香，所以忘恩宠邪，古道半跌。你在古道上，在主的话上半跌，在主的道上半跌，这句话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也提到啊，彼得呀，在彼得前书也讲了，他们在这个道理上犯跌，因为他们不信靠什么，不听从神的命令。神放了一块磐石，一块石头在西安，信靠神的人得，你就蒙恩典；你不信，你就在道上犯跌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忘恩宠邪，像假神烧香啊，宠邪，古道犯跌。那边歌唱，神必永远做王。向假神烧香就是不尊神做王，尊神做王的人就是要坚守古道，你在古道上犯跌就说明你根本不要主的道理。那古道什么意思啊？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们放弃了，对着那边就是啊，要歌唱神必永远做王啊，没有让神做王你一定犯跌。十六节，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，常常耻笑，他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。这个在神警戒所罗门的时候也提到，神说你如果不听不恒久的遵守我的道的话，神说有一天你所建的殿也必成在世上万人面前成为讥笑，成为笑谈，人都摇头。神说你这个殿，你建的殿我都舍弃不顾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令人惊骇，那边是海水淹没，这边是悖逆，被耻笑摇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以色列百姓悖逆啊，悖逆神，所以连外邦人都摇脑袋。什么叫摇头啊？看看你这基督徒还不如外邦人，没有见证，悖逆，被耻笑摇头。对着那边信靠海中走干地，那边多蒙恩呢、啊、信靠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个是悖逆，一个是信靠。信靠海中走干地，悖逆，被耻笑摇头。十七节，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，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。遭难的日子，我必以背向他们，不以面向他们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你看这两边相对，一边的意思是什么呀？那边是进军美地啊，你凭信心歌唱赞美，神就把你带到美地。这边呢，这边因为悖逆不听话，结果是什么呀？离开美地，被抛散，分散在各国家。这是两边相对的意思。所以两，我们看这个十七节啊。这边是被分散遭难受辱，那边是众妇女击鼓跳舞，那边是歌唱救恩，这边是遭难受辱。一面是神背向，什么叫神背向？神扭转肩头不理你了，神背向。那边是神面向， 这边是大悲哀，那边是大赞美。被分散了，亡国被掳，不是大悲哀吗？好像东风把你吹掉一样。再看，还有一节，十八节，他们就说：“来吧，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，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，智慧人设谋略，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。来吧，我们可以用舌头攻击他，击打他，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。”就说这些个悖逆的子民，他们依靠的是假先知、假祭司，都是坏得透顶的祭司和先知。我们有，我们不要你，我们不听你的。他另有别神，他另有一套。一个人你另自己有另一套的话，你就不听耶利米的话。所以耶利米受苦啊，耶利米被害呀、啊，耶利米苦口婆心的、啊，却是被他们藐视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同谋设计，同谋设计，那边就是永远沉沦。一定像法老一样永远沉沦。这边是抵挡神，谋害先知，抵挡耶利米就是抵挡神的话嘛，抵挡神谋害先知。那边是歌颂神，大胜敌军，大大的胜过敌军，歌颂神，大胜敌军。这边是抵挡神，谋害先知，所以他们的罪实在滔天呐、啊，要击打，用舌头来击打他，不理会他的一切话，这就是轻慢神的话呀，轻慢神，藐视神。那边是歌颂神，赞美神。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二大段，请翻过来啊，第二段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，第二段短啊，二十七节。那边十九节到二十三节，题目是不发怨言，苦甜跟从，或苦或甜都要跟从，苦甜跟从，敌神受罚，抵挡神一定受罚。啊，我们现在从这边看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我们就到末了了，不再分段了。二十二节到末了，摩西领以色列从红海往前行，现在他们红海边就要离开了，不能老留了这里。感恩赞美完了就要往前行，我们的灵程也这样，要往前行。到了苏尔的旷野，书本就是埃及的对面，所以呢，离开埃及你要往前行。在旷野走了三天的路，就找不着水喝。到了我们这里是两节啊，二十二、二三。到了马拉，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方起名叫马拉，就是苦的意思。所以十字架的道路，旷野的人生路，有苦有甜。所以到这里一面是没有水，表示他们遇见了干旱；一面他们怎么样？有水，水还是苦的。水没法喝，所以神也让他们尝一尝，所以这一考验就考验出来，后面就是发怨言了，以色列就发怨言了。所以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我们喝什么？你看看，有一点难处就发怨言。其实神是试验他们，试验他们的意思，看他们是不是肯信靠神。虽然马拉的水是苦的，苦水也要喝呀，然后苦水神能够把苦水变成甜水呀，不肯喝苦水。我们常常也讲什么叫苦啊，受苦，我们不肯受苦。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，艰难困苦是命定的啊，所以他们不肯，所以他们就发怨言。发怨言就是埋怨神，所以后面也讲了，他发怨实际也是埋怨神的意思。耶和华，这个二十五节我们看，摩西呼求耶和华，那怎么办呢？百姓没有水喝，所以摩西作为中保代求啊，所以就担罪吧，所以就向神祷告。耶和华指示他啊，怎么样能够抑制这个马拉的苦水，使苦水能够变成甜水。耶和华指示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你看多简单，那怎么抑制这个水苦的苦水怎么变甜？一棵树，这棵树代表什么？十字架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在罪上死，在义上活。挂在木头，你去看英文就是树，就是一棵树，木头就是树嘛。主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所以这棵树就是十字架。什么？怎么能够抑制我们的病？十字架，你仰望十字架，苦水就变甜水。实在是，十字架是苦的，也是甜的，苦中有甜，又苦又甜，水苦油甜，不苦不甜，先苦后甜，是不是？有苦有甜， 你想，哎呀，十字架路我最好是老是甜的，坐着花轿上天堂，没有这么个事情，是不是？一定苦中有甜，啊，甜中有苦，又苦又甜，是吧？苦能够变甜，你要什么？你要认定了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这棵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，经过试验，经过试验以后，最要紧定了律例典章，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走得上这条又苦又甜的路呢？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。所以二十六节是最重要的，这个是神赐的一个应许，你怎么样能够病得医治。又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。你遵守，留心听，还要遵守。神说，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神就是医治我们的。一个，埃及的病不加你身上；第二个，你哪怕有了病，神说我能够医治你。什么条件？就是听而行，遵守主一切的命令。所以我们现在有病的人啊，我们快快守主的命令。哪个地方还没有完全守，没有完全守就有病。我也有点小病，是吧？这病那病，这疼那疼，要守住主一切命令，神说我就医治你，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所以我们肢体们的经历也是这样，你怎么得医治啊？你就好好留心主的话，天天读，天天吃，天天吃，吃吃吃吃吃，慢慢的不知不觉你的病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因为什么？神说的，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二十七节，他们到了以灵，以灵的意思就是棕树，我们这棕树是代表得胜的意思。经过马拉就到了以灵，也代表经过苦以后就来到了六一站，就得到复兴，就得到了甜的滋味了。你看这不是甜的滋味吗？那里有十二股水泉，十二个支派，每个支派都丰富，都那个享受这个活水。十二股水泉，水泉是取之不尽，是流之不绝的呀。有七十棵棕树，那七十棵棕树的意思是什么呀？那就是他们可以在那里休息，可以有阴凉，可以在那里享受神的安息，那个享受舒服，享受安息。因为旷野路程有时候走得很累了，你需要休息，就给你七十棵棕树，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，又有水边又有树荫，美不美啊？好美啊！这叫以灵。以灵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棕树使你能够靠主得到丰盛，得胜，丰盛而得胜。对他这边我们请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啊，大家看这边十八章十九节到末了啊，我们看十九节啊，这些百姓这么坏，设计谋要害耶利米。下面就是耶利米的祷告：耶和华呀，求你理会且听，耶利米让神来听，让神来为他听，替他来解决对付，来面对。对他那边就旷野试验，苦水难当啊！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这么难，没有祷告，这边耶利米在祷告神。这边是遭遇苦害，求神垂听，遭遇苦害你要祷告神。以色列百姓在那边旷野受到什么呀？经过试验，遭到了苦水，要三天没有水，结果水那又是苦的，他们也没祷告，没有祷告神。你不祷告神，苦水难当。这边是求神垂听。二十节，岂可以恶报善呢？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，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，要是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。耶利米是怎样的为他们祷告，他们却恩将仇报，以恶来报善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以恶报善，那面百姓刚刚蒙恩，刚刚经过红海，经历神的大恩，叫做什么？忘恩负义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以色列百姓这么样的经过了苦就受不了，一点苦都受不了，叫做忘恩负义。这边是以恶报善，这边还是这一节啊，耶利米求神纪念善行，你纪念我为他们怎么带刀，还求神怒气转交，求神纪念。耶利米不求人纪念，求神纪念善行。对的，那边就是不祷告发怨言，不祷告可不是就发怨言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应该祷告神。那边就是百姓向摩西发怨言， 应该祷告神，你就没有怨言了，不祷告你就犯怨言。这边祷告神，求神纪念善行，两边相对啊。这边是苦害先知，这些人什么罪恶？苦害先知，对着那边百姓什么罪？埋怨领袖。那我们看第二十一节啊，二十一节开始，我们看耶利米的祷告是怎么祷告，他的祷告变成了对百姓的咒诅。二十一节，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于饥荒和刀剑，愿他们的妻无子，妾作寡妇，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，他们的少年人在镇上被刀击杀。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，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，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，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。我们看这连着有四个愿，这四个愿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耶利米前面忍受了百姓对他的这个攻击啊，以恶报善，但是呢他没有一直宽容忍耐忍受苦难一直到底，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他就难免他就开始咒诅神的百姓。我想这个不是十字架，十字架是宽容是忍耐，那边给我们看了就仰望十字架苦水变甜，这边耶利米也真苦啊，苦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变甜呢？那你就要认定十字架，你苦中有甜。但是他现在咒诅神的百姓啊，希望他们遭遇什么？四个愿就是求的意思，巴不得他们啊，这个遭到饥荒刀剑啊，妻子都没有儿子都做寡妇，男人也都被死亡所灭等等。所以这些个就看到了，我们常常啊在苦难中啊难免就失去了爱心，十字架就是宽容，就是无理的无故的要爱这些个百姓。所以一面是啊这个忍受十字架啊，这个像摩西一样，他是为百姓在神面前呼求神的怜悯，虽然百姓也是发怨言埋怨领袖，但是摩西呢他忍受苦难，他为百姓呼求，满有神的爱。这边呢难免失去了神的爱，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不堪忍受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就失去了神的爱，结果呢就巴不得这个百姓啊来受罚啊。我们接着看二十三节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什么呢？那边就是你听行主的道，神说我使埃及的疾病都会离开你，这是个很宝贵的允许啊。对着那边去，固然作为这些个以色列百姓来讲，他们的确是背行神道，不听神的话，当然不但不能够得医治，一定要受罚，一定，并不是你耶利米为他们求罚。所以结果呢，他们害先知，结果敌军领导那边你听行道，你疾病就离开，这边你害先知，当然就遭到仇敌啊。所以这就是并不是我们今天要来去咒诅百姓啊。底下我们看二十三节，耶和华呀，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。我觉得这句话很要紧啊，既然啊这些个百姓要苦害先知，甚至用计谋要把先知杀掉了，神知道，而且神掌管一切，神不允许也不会领导啊。但是他下面说，你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，要叫他们受罚，在你面前跌倒，愿你发怒的说罚办他们。你看这个话也很厉害，就是说明耶利米难免有一些血气在里面，所以对他那边去就是十字架，就是十字架啊。以色列苦得不得了，马拉的水没法喝，怎么办啊？所以结果摩西呼求神，神就告诉他一棵树把它扔在水里面，这就代表十字架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什么呢？丰盛安息泉源涌流啊，经过苦这个马拉以后，把他们神把他们带到了以林啊，这是代表我们的灵城啊，他们有苦有甜呐 啊经过苦难结果就丰盛，你看看多么丰盛啊啊，又有安息享受，在水边可以安营，泉源涌流可以享受安息。那边对着这边来，我们看耶利米此时此刻，你想啊他很苦啊，他说愿你不要赦免他们的罪恶，不要涂抹他们的过犯，就没有安息了。这苦难中我们要真正享受安息，就是顺服神的旨意，在苦难中还要仰望十字架，还要认定十字架。但是对于这些个作恶的百姓来讲，他们害人就是害己啊，对于他们来讲确实不但说没有活水，没有涌流，也没有安息啊，作恶自害。这边你
你的亲妹们一定享受安息。所以作为耶利米来讲，他应该在苦难中安息在神旨意里啊。这些所有的百姓他们不听神的话，他们一定要受罚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想这个最后一段呢，实在是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教训，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十字架的要紧，仰望十字架。那十字架是我们的归去路，我们十字架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走这路，虽然艰难我们还要往前行啊。我不要因为十字架的苦我们就会发怨言或者去咒诅百姓啊。所以第二段主要的是不发怨言，苦甜跟从，多苦也要跟，甜要跟，苦也要跟，那么敌神一定受罚啊。所以我们两边相对就可以看到，因为里面在某些方面还不够啊。但是呢，今天对照我们自己，我们常常更是这样。我们常常一到苦难，结合自己了，我们常常就受不了。常常我们更会发一些怨言，或者说一些不该说的。所以求主怜悯呢，让我们真是效法这个摩西呀、啊。摩西就是忍耐一切啊，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呼求，还带领牧养这群百姓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让我们今天真是要套上轮子。让主的话在我们里面转动啊，让我们真正能够啊彻底的埋葬我们里面的法老啊。所以两边的总题就是离恶与赞美，你不离恶你不能赞美，你不离开我们里面的法老，所以法老要葬，完全的要葬埋在红海里面，就是代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旧人啊，求主给我们完全埋葬。那么也就是借着主话的转动啊，让我们成为好的器皿，能够合乎主用啊。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就是随主化转，试透敌计，离恶复兴啊。我们怎么复兴啊？要离开罪恶。主的话转动的目的也是让我们能够彻底的离恶，真正得到复兴，而且要试透